好，我们再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一起仰望你。主，知道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你复活的恩典也降在地上所有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舍命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个日子，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仰望你，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的脚步，一直走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当中。谢谢我们的恩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传讲你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将你自己的道放在你所喜悦的儿女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啊，要讲复活的信息。复活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根基之一。福音之所以称为福音，一定有复活这个信息在里面。福音所讲的救赎，所讲的赦罪，绝对不是单单的在地上赦免我们地上的罪而已，也绝对不是除去我们良心当中的亏欠，让我们心里觉得舒服而已，也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在地上行善做一个好人，仅此而已，不是那么简单。真正的福音，真正的赦罪，要赐给人的是真正脱离罪的刑罚。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罪的缘故。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福音临到我们，是要解决那个罪的根基的问题。那个根基的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生命的里面，不再是死亡，是真正有了那个复活的盼望，是真正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这样的人，他的罪才是真正的被得赦免。复活是我们这个信息的当中，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根基之一，道理就在这里。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因为里面记录了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的当中有一个得救了。但是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如果我们看，从字面上看，我们似乎看不到复活的信息，看见的都是死的。三个人，两个强盗，包括我们的主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都面对着好像将要死的那个结局。那真正复活的信息，恰恰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死亡的这一个时刻，才显出来那个复活的盼望，那个重要性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强盗，因为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应许，他得到了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所知道的信息。但是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也许我们不是很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并没有得救。同样两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犯的同样的罪，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那可能我们不太知道的，以为那个得救的人只是跟耶稣求一下，耶稣就救了他，那个没有跟耶稣求，耶稣就没有救他。可能我们了解的仅仅是这个范围。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思考的这段经文的里面，让我们大家要了解，没有那么简单。那个强盗之所以能够得救，没有那么简单。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比较长，今天我要分享的比较重点的经文是在39到43节。在这几节的圣经，四节的圣经的里面，很清楚的带出一个信息，这个强盗之所以会得救，有三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第一样，39节一直到41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是这个强盗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个强盗之所以得不到这个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这个强盗他惧怕神，他在上帝面前他认罪的，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42节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二样，这个强盗不但惧怕神，他不但认罪，他和耶稣求，他和耶稣所求的那个内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不是跟耶稣求你现在救我脱离十字架的刑罚，不是，他说当你得到那个国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一个将来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个将来发生的事情是在这个强盗死后发生的事情，是在耶稣基督死后以后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一个祈求不简单。那这个是第二样，这个强盗真正能够得救，他有一个真正的祈求在耶稣的面前。4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得到了耶稣实在的那一个应许，实在的那个宣告，今日你就和我同在乐园里了。他得到了主确定的真正的应许。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强盗为什么可以得救那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第一样，真正得到这个复活的盼望，真正得到这个永生的确据，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是源自真正的认罪。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那每次讲路加福音我都会把路加福音的写作的目的和大家讲一下。路加福音是专门针对外邦人讲的，路加福音是上帝唯一在圣经里面兴起的一个外邦人的作者路加所写的。他写了两本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成为前书和后书。那上帝知道我们外邦人在信仰的上面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没有旧约的背景，所以他特别兴起路加要写路加福音。所以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很特别的地方，他有24章的经文，有24处差不多是这样，和其他3卷福音书不太一样，有的是他独有的，有的是特有的经文。强盗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非常特别的，所有的4卷福音书都记录了强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强盗这件事情，耶稣和罪人同钉同被处死，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我上次讲到讲过53章就预言的。因为以赛亚在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件事情，所以700年以后这件事情实现，这个是彰显神的预言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必然实现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印记。4卷福音书都记载，但是有特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其他3卷福音书都是一笔带过，只有路加福音把这两个强盗和耶稣的事件记录的最详细。其他3卷福音书强盗没有机会讲话，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强盗不但他们之间讲话，他还和耶稣讲话，还听到耶稣的讲话。那这个是路加福音非常特别的地方，那非常特别的地方必定要达到他那个非常特别的重点，要让我们这些外邦人知道所信的道都是确实的，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实实在在建立在那个重要的根基上面，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有的人得救完完全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救，没有一个人配得得救。为什么？因为我们外邦人的历史的当中，我们背景的里面，我们都是靠个人修行，我们都靠个人的功劳， 上帝用路加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把这件事情要做一个定论，要告诉我们不对，完完全全靠着上帝的恩典，那个才是得救的最主要的根基。请大家了解，在圣经的里面讲到法利赛人他们行律法和外邦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是靠行律法称义，但是他们知道上帝是施恩的神，上帝是主动拣选他们的神，上帝是把他们拣选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是因为上帝施恩给他，所以他们蒙了拣选，这个是他们所知道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上帝把律法颁布给他，他们不太了解这个律法的意义，他们死去遵行那个律法，靠着遵行律法称义，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我们外邦人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白白的恩典，没有那些的好事，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凡事都要靠自己修行。所有的外邦信仰的里面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个人修行。外邦人是这样，所以上帝用路加要把这个根基的事情完完全全的把它翻转过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外邦信徒，原谅我这么说，我也是外邦信徒，我们会滑到另外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因为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做。因为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蒙恩以后我可以该干嘛干嘛，我该犯罪犯罪，我愿意任意而行而行，反正都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错误。在利未记的里面，我读段经文大家听，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段经文是在记录在利未记的里面，彼得新约的这位使徒在彼得前书他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蒙恩的根基绝对是从上帝拣选的恩典来，没有上帝拣选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可以得救，这是绝对的。但是蒙恩以后绝对要回应上帝的恩典，绝对要成为圣洁的。那在这个点上是经常忽略的，是这个地方。回应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修行，回应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功劳得救，回应上帝的恩典是从不圣洁变为圣洁，这个才是信仰的核心的那一个点。原来我们是活在不圣洁的里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用他的恩典拣选我们到他的里面以后，我们就不再活在不圣洁的里面，我们要活在圣洁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改变。这个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对神恩典的回应。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忽略的，这个是经文的当中，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考的。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因为有关强盗的这段的经文被有一些人当成尚方宝剑，因为强盗求一下耶稣就得救了，所以呢我怎么都会得救，因为我总比强盗强嘛。有这些的问题出来。那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看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看强盗为什么能够得救，我们可能就不会在这样的里面，就不会陷在这个里面。我先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强盗得救的事情。首先，强盗之所以会得救是上帝的主权，这一点是第二样。若是这个强盗活下来，他绝对不是陷中的人，若是强盗活下来，他是陷在最终的人，他绝对不会得救。可能有些人还会提意见，那我还是很羡慕那个强盗，因为他在那边钉一下死了，然后就得永生了，我还在地上要走十字架的窄路，我还是觉得有点辛苦。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有的人在地上，我们所走的路要得到神喜悦我们的名证，这个是重点。强盗能够得救，绝非我们所流行的、所看的、以为的那么简单。强盗得救的过程，强盗所讲的话，在十字架上和那个强盗和耶稣的对话，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强盗在十字架上讲话，绝对不是我们坐在地上没事闲聊，他是钉在那边，在死亡的挣扎的里面，在立刻就要面对死亡，在血在流，在那样一个巨大的痛苦的当中，他可以和强盗讲那个话，他可以和耶稣讲那个话，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可能是我们忽略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在面对信仰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蛮挣扎的，因为这段的经文不需要在其他三卷福音书的当中那么详细的记录，犹太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经文对他们的一个推动，他们也不会在这里面误解，我们比较容易误解，这是我们的挣扎。我们来看强盗得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它源自他真正的认罪。那一个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和我们吧。耶稣基督被罪人讥笑，这个是在七百年前以赛亚书预言过的，我上次讲到有讲过这个事情，现在果然就会发生了，当然会发生。耶稣他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罪人讥笑，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罪人活在地上，他以他罪人正常的思维得出了这个正常的结论，这个人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派来的要救我们的人，今天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和我一起死，怎么会有这样的救主呢？这所有在地上的正常人所得出这正常的判断，怎么也推不出来这位是救主，他连自己都救不了，他怎么能够救我呢？所以这个强盗就讥笑他了吗？正常。世界的正常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所看的是人眼所看的能力，他所看的是人眼所看的对我个人的利益，对我个人的好处，他看不见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他没有上帝开他这种的眼睛，他没有真正在罪的上面被神开启，他看到只是那个人他是否有能力，他是否可以救我，他只能看这些，正常。有一个精神病院的这个院长有一天要给一个精神病院出院，他跟那病人说，你现在可以出院了，你完全恢复正常了，因为原来你不会骗人，原来你傻乎乎的在社会根本没有办法生存，现在你又会骗人，又会撒谎，又会耍诡计，头脑精明的要命，你完全正常了，你可以出去了，你在社会上完全可以生存了，你病好了，你现在是正常人了。那个精神病人跟院长说，能不能再给我多一个礼拜时间，我还有一个月，还有一个礼拜我这个月的补助全部可以拿到，我一个礼拜以后再出院。院长说，你看看，事实证明你真的是太正常了，你完全没有问题，真的可以出院了，没问题了。世界的正常人，他看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耶稣生命的品质。世界的正常人看见这位救主，他所看见的没有办法能从生命的里面来看见，因为他们不肯认罪的。当人没有办法认自己的罪，当人只是看见别人给他是否得到什么能力、什么好处，他在救主的认识上面是过不去的。所以这位强盗他讥笑耶稣是很正常，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正常的一个结论。耶稣当然可以救自己，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耶稣绝对可以救自己，他真的自己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可以。耶稣也绝对是可以救人，但是救的不是这个强盗， 耶稣救的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这个强盗得不到耶稣的拯救，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前面读过的那么多讥诮耶稣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耶稣的救赎。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非常根基的部分。这个强盗这样讥诮耶稣，另外一个强盗就应声的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这位强盗讥诮他是正常的，另外一位不正常的强盗来责备这个正常的强盗，他很不正常。他自己和那个罪犯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竟然责备另外一个和他犯同样罪的人，太不正常了吗？你也是罪犯吗？你凭什么责备我？责备我也轮不到你吗？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快死了，已经自己都不能自救了，你在还那边还在用公义的言语来责备我，你是谁呀？不正常。那这个不正常的背后，你会发现这个强盗的内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个叫做什么？我把它叫做觉醒。这个强盗他在内心的里面有一个觉醒，他说什么？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他这个责备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你既是一样受刑，你还不怕什么？他不是讲我自己是公义的，我比你更好，他不是讲你违背了政府的法律所以要责备你，他和神连在一起。为什么和神连在一起？因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清楚的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所有地上的政府若不是上帝允许，地上的政府不能做什么。上帝会惩治人，上帝会透过地上的政府惩治那些犯罪的人。所有的罪的惩治，最终的那个核心，对，最终的那个点是神，并不是地上的政府。这个是犹太背景当中特别有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的里面，因为他认罪的缘故，就得到了推动，他在心里面就有一个觉醒，他开始惧怕那位神。当一个人开始惧怕那位神，当一个知道这位神是永生神的时候，他在得救上就开始走了最重要的一步。很重要。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难信主啊？为什么难呢？我们所怕的不是那位永生神，我们所怕的是今生的保命，我们所在乎的是今生的利益的得失。我们对死后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死后以后还会如何的惧怕，我们没有的。也许有人说，不会，我们也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是吧？中国有这句话吗？但基本上说这句话的人是对别人说的，很少人拿这句话对自己说。当别人欺负你，你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要小心，差不多是这样。有多少人拿这句话来要求自己的？不是很多。况且当一个利益临到我们，况且当一个生命的危险临到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想举头了。我所看的是我自己的得失，我所看的是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在良心上面可能我们就开始退步了。中国有一句俗话现在在流行的，说良心的成本很高，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良心多少钱一斤是原来讲的，现在有一个更这个文雅的词叫做良心的成本很高。把良心和钱放在一起，超过我的成本的限制以后，我就不要那个良心了。没有在那个永生神上的对死后的真正的那个惧怕，在信在得救的道路上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位强盗他知道，因为在他背景的里面他了解，他知道有这位神，他不但在今生掌管，死后他也要追讨，所以他产生了惧怕的心，所以他责备那个强盗，你今天和我一样受罪，一样的受死，难道你还不怕这位永生的神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然后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第一样的认识不简单，第二样的认识也不简单。这位强盗他在讲我们的时候，讲到我自己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真倒霉，这次失手被抓了，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我今天到这一步都是别人害的，都是社会造成的。他也没有说那个人比我更坏，为什么不抓他把我抓起来，没有。他说我们，他没有说强盗你，他说我们，我自己，我们都是应当受罚应当受刑的。那这一个认罪是这个强盗之所以得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听过一些人在评论说这个强盗得救，他不需要认罪他就得救了吗？我不晓得他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看见这个强盗很清楚的认罪，他说我今天被受罚是应当的，因为我惧怕那位永生的神，我今天被受罚是应当的。两个都是犹太人，两个都是上帝的选民，两个犯了同样的罪，为什么一个得救，为什么一个没有得救？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耶稣救人不是因为这个强盗说好话他就救他，耶稣不救人不是因为那个讥笑他他就不救他，不是这样。耶稣在十字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人，所有的讥诮他的人，包括那些钉十字架的那些罗马的兵，耶稣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得救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强盗他认罪，被神赦免神是愿意的，但被神赦免以后要认罪悔改的，才会在耶稣的救赎的里面。那这一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折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强盗没有认罪，没有。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没有，恩典在他旁边他也不认识，救恩在他身边他也不晓得，本来是应当感谢应当祈求的反而讥笑他。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惧怕神在神面前认罪真正是得到这个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个点。然后强盗说一句话很不简单，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句话不简单呢，也许有人说这个强盗可能原来认识耶稣，他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也看见耶稣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我跟你说，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甚至吃过耶稣所五饼二鱼被耶稣医治的很多很多人，为什么只有强盗认识其他人不认识？为什么强盗可以看到耶稣他是一件坏事都没有做，他所做的都是好的？他不是看耶稣你没有能力，你不能救自己不能救别人，所以你不是基督，他是看耶稣生命的品质。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必须他有认罪的一个根基，他有这个根基以后，上帝开他的眼睛，他看见这个是真正的救主。没有真正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上帝不会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的。耶稣在圣经的里面多次开瞎眼的人，那个开瞎眼的人非常重要，指定一个方向，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他开启，我们本来在灵性上是瞎的，我们看不见神，看不见救主，救主在我们身边看不见，恩典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见，神开我们的眼睛。但是开我们的眼睛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瞎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瞎，在吗？在约翰福音特别医治那生来瞎眼的，耶稣说你觉得你不瞎你反而是瞎的，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有限，没有办法在罪的上面在神面前能够服下来，没有办法被神开眼睛看不见那位救主。这是 point，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瞎子他这样子被神开眼睛看见耶稣，请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简单的认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认识绝对不是简简单，哎，这个人不错，这是很好的人，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因为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只有一位是完美的，是至高的神。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当这位强盗他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完美的，你要了解上帝开了他这种的眼睛，他在这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一个结论是什么？他真的是那位弥赛亚，他是从神的性情的里面认识的。真正认识神，真正被神开眼睛，还不是看表面的这些的能力，还不是看表面的医治，看表面的帮助，不是，那个只是前面预备的阶段。真正认识神，你必定要看见他的性情，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那这位才是神，这位神才能够真正的救我。所以这位强盗得救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也许和很多弟兄姊妹，包括你信主很多年的，可能和你原来的看法不太一样，对不对？你真正看到经文里面所讲的东西，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诠释的东西是那么的完善，前后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没有什么空子可以钻的。第二样，发自内心的祈求。他就说什么呢？这个强盗说一句话，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马上他要死了，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句话如果是我没有信主以前，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不要当天死，你给我十天我也说不出来，你相信吗？你把我挂在那边挂十天我也说不出来，耶稣啊，等你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我根本没有这个背景，没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德国降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他德国降临后还能纪念我？他也要死，我也要死的。然后他说：“你德国降临，你再纪念我。”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死亡以后的事情。他在说死亡以后，人仍然还有盼望。那这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在说人死了以后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可以得到这一位现在好像会死但是以后永远不会死的那位神的纪念。复活的概念是在这句话的里面，在强盗的口中这样子来表达出来，人死了以后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那这个永恒的国度是属于基督的。这位基督在他死后，他会有那个国降临在他的面前，那这个降临会让人与他这个永远的国有份。这一个认识是非常的不简单，这一个认识是导向他之所以和耶稣求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求的是什么？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信主多久了，你求的是什么？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求的是什么？在你生命的核心的本质的里面，你求的是什么？你可以求神的帮助，可以的，可以求世上的这些的神对你的保守，可以，这些不是不可以求，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如果你不求，那个是真正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活在地上那个真正的最宝贵的那个盼望。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这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将来他会德国降临的。就算我们人生会走向衰老，就像我们会生病，我们会生癌症，我们会死亡，但是我们有盼望。这个是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今天过复活节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信息，在我们生命深处里面一直存有的那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盼望。你盼望的是什么？强盗他是带着这个盼望和耶稣求， 这求神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世上还有年日，所以我们就求世上的事情。世上没有年日，我们再求永恒的事情。我跟大家说，这样的公式是错的。在世上的年日当中，如果我们所求的方向不是永恒，你可能会失去的。这个是强盗的这一个球对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和推动。这一个球可以说是深入到一个地步，重要到一个地步。不要说他身边的强盗，不要说那些周围的那些的犹太人，那些文士，那些祭司，就连耶稣的门徒在那一刹那，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祈求。这个强盗的这个祈求，在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祈求，绝对不简单。所以有人盼望他可以像那个强盗一样得救，我看还是把那个盼望放一放吧，还是珍惜神的恩典，来到教会的里面好好学习圣经吧，好好能够建立自己的生命，对这个救恩真正的认识，好像我们内心深处所求的和那个强盗所求的一样的时候，你才可能像那个强盗。临死钉在那边，对我们从来不认识圣经的人，从来没有信仰背景的人，从来不曾追求过的人，我可以说那种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人类历史当中唯一一个最奇怪的一个祈求，因为一个将要死的人向一个另外一个将要死的人求，你听过这样的祈求吗？这个人快死了，向另外一个死人求，求什么呀？我已经要死了，我还能求到什么呀？我向一个要死的人还能求到什么呀？那这一个在人看起来最奇怪的一个祈求，在这个祈求的里面就唯有一个方向，复活永生，永远的荣耀的那个祈求。这个强盗知道自己的肉体必然是死的，马上就死了，他知道耶稣基督也要死了，但是他更知道这位是救主，他也知道自己将来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位救主的救赎，将来也可以复活。他的这个祈求才是真正的在地上人应当有的祈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耶稣对那些人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出来的。这个是路加写这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是强盗的这一句祈求的当中所包含的内容，和在这句祈求的之前强盗所讲的、所预备的、所诠释的他生命的状态。我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对复活的信息，对我们在地上所信仰的这个信息所了解，才不会走到一个误区的里面。但是可怜的是，很可惜，确实有关强盗的事情，我听到有很多的很多的误区。前面讲过，有人说，哎呀，强盗一求就得救了，我也不用急着信主了，当将来我要死的时候，我求一下就得救了嘛。这是一种的情况，经常出现的对这段经文错误的了解。也有些人就觉得强盗求一下就得着了，那我就不要再追求了嘛，我照样爱我的世界，我照样赚更多的钱，我照样过我安舒的生活，反正强盗求一下就得到了，那我也没问题。这个都是对这段经文错误的看法。真的是我不得不讲，很多人对圣经不太熟的，但是对强盗这段经文很熟，随便可以把这段经文讲出来，非常熟。为什么？因为这是救命稻草，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这种误区的里面。当我们真正仔细的研读这段圣经，真正仔细的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经文所包含的内容
不是那些流行的所误解的内容。得救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不是好多人所宣扬的那么简单，那么一下子，不是的。所有的今天有机会能够进到福音的里面，能够认识主，能够成为信徒的，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一句话，感谢神，感谢神。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见过一些人临死绝志的，那那种临死得绝志以后得救的可能性有多少呢？我可以很确定的讲，有一些人他们临死要信耶稣，不是有这种强盗的这样一个要求的，不是的，立马能够把我病治了，我现在立刻能够病得医治，这是他的那一个祈求，他没有永生的那个盼望，他带着这种祈求，你今天让他信耶稣，让他信菩萨，让他信老槐树，让他信老个石头，他全都信，你同意吗？那个没有真正的信仰在里面，我们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的根基，我们很难在那个点上一下子转过来，很难呢、啊。我们需要在根基上好好的去扎根，好好的去建立。那也许有人说，那你这样子要不要给那些人传？当然要传，你不传他更没有机会了，你去传，如果有机会可以和他把救恩的真理讲清楚，如果有机会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功，如果有机会让他在临死之前真的可以像强盗这样有这样永生的盼望，他是可以得救的。你这样的努力要去做的，但是不能等，不能等的。有不少人都在等，现在还不行，等以后看他不行我再来，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就要在恩典在传福音的当中就要开始啊。好，第三样要来自真正的应许。耶稣就对他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这园里了。耶稣是神，不是随便说的，耶稣所是神的这件事情是强盗他自己认得出来，他认识到的。所以当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面，这是事实，这个对于强盗来说是事实，对于我们现在后来的信徒来说是事实，对于所有信神的来说是事实。上帝耶稣直接和他说，你今天晚上和我在乐园里面，你就是得救的人，不是某某人说的，不是某某牧师说的，是耶稣自己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确定的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牧会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些的点我必须要讲，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得救的那个确据一定是主亲自跟你说的，也必须是主亲自跟你说的，很重要。在你整个信仰的道路的这个当中，你一定要走到一个地步，一定要追求在神面前长进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主对我说，我这个信仰不再是因为某某教会给我的一个认可，也不再是某某牧师给我的认可，是主亲自告诉我的，这个是重要。主怎么告诉我们？主怎么告诉我们？主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话。当你在学习圣经，当你在读经，当你在听圣经的时候，是主在和你讲话，主透过我们生命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因为你的生命在改变，你的生命在更新，主也透过神迹奇事在告诉我们，你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的，会的。那这个是主亲自和你讲话，亲自和你讲话，你有了这个确据，那个确据，那个根基，那个检测是什么呢？有一个点，基督徒和世人表面看起来差不多，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欢笑我们也欢笑，他们悲伤我们好像也有悲伤，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把这些表面的事情向内心心灵的深处去扎下去，向下去看，向下去看， 他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世人的根基是什么？钱财、肉体、名誉、地位、利益。基督徒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我的一切的欢笑，我的一切的悲伤，我的一切的经历，我那个包尘，我那个根基，一切的那个源泉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力量的源泉，他是我喜乐的源泉，他是我悲伤的安慰，他是我生命的盼望，他是我生活一切的动力。这一切在根基的上面，这是我的主，我的基督。这个是你的确据。这样的人是真正得到圣灵重生的人，这样的生命需要时间去建立的。这是个检测的，是个检测的地方。你的喜乐的源泉是什么？如果你的喜乐的源泉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喜乐不会被夺走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你的喜乐夺走，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不改变的主。如果你的根基、你的源泉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把你打倒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如果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件的悲伤可以让你停在那边走不出来的，因为他是主，他必定会将属天的喜乐赐给你。他让你一宿虽有哭泣，早上也必定欢呼的。根基看我们生命的那个状态，也在主里面看见你那个生命的样式，到底你是属他还是不属他的。然后今天晚上我就和你在乐园里面。强盗什么时候得救的？当天几个小时以内他就和耶稣在乐园里面了。啊，有些人不太了解，说耶稣死了以后三天，耶稣在哪里呢？他的灵去哪里呢？左去右去猜这个猜那个。这边讲的路加福音，耶稣说今天晚上你要和我在乐园里面。耶稣死后立刻进入到乐园的里面，这个强盗死后以后立刻进入到乐园的里面，然后将来等待那个复活，真正的最后的复活。这个是那个强盗的状态。基督徒死后马上就有一个乐园的经历，这个是和世人完完全全不同的。我讲过那个见证哈，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她这个遇到车祸以后死了以后呢又被救活了，救活以后呢她就大哭，然后救她的医生说别哭啊，不要害怕，你已经被救活了。她说就是因为你救活我，我才哭的。说她死后地上所有的残泪，包括他的家庭所有的残泪全都没有了。那个乐园里面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喜乐，他向他那个父天父给他指的方向就去，结果被人家拉回来，他就大哭。但是这个喜乐对他是重要的，他虽然回到地上，仍然在地上还有他的路，还有他的劳苦，但他知道天父已经给他尝了那个喜乐的味道，那个盼望永远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力量。这个是复活的生命才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有一点请大家了解哈，对，尤其我们中国人，这次我们要受洗的一些弟兄姊妹，人死了以后，人的灵魂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我再说，人死了以后，人的灵魂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去到一个地方，神给他安排的地方，不能够自由活动。所有的人死后，灵媒那些什么这个请什么地上的那些这个拜什么那些祖先的那些的东西，我告诉你，那些招魂的都是邪灵的假冒。你说很像，他讲的都对，当然他讲的不对怎么骗你啊？邪灵它是跨越时空的，所有的这些都是邪灵的假冒。我顺便也讲一下，我们这些一些信主的，撒母耳被扫罗叫出来，那是邪灵的假冒，不是真的撒母耳。撒母耳不会被鬼叫出来的，不会被交鬼的妇人叫出来的，了解吗？所有的这些 都是邪灵的假冒，他说很像，讲的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所以你就上当了。你了解吗？
所有的人死后全都是在一个地方，在地上游走的是那些的邪灵，他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假冒，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欺骗人。我们中国人拜祖先这一个点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点，不要去拜祖先，他们的灵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活动，他也没有办法祝福你，也没有办法害你，他什么都不能做，真正能够祝福你的是神，真正要害我们的是邪灵啊，这个是要非常清楚的这一点。 OK， 好，那祭拜祖先不对，祭奠祖先可以，纪念不要祭拜，慎终追远纪念是可以的，你可以献花，可以怀念他，可以爱他，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要祭拜啊，祭拜是错的。好，耶稣复活我们大家都知道，40天向门徒显现，为什么强盗不复活，耶稣要复活？强盗要等了以后复活，耶稣要现在复活，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因为耶稣是基督，因为上帝让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在地上显给门徒看，显给使徒看，显给500多人看。你不要说，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信，犹太人不太容易信。耶稣显给他们看，给他们摸，和他一起吃早饭，拿鱼来吃，给他看，给他摸的，这样子他们是信。那你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有这种复活的可能，是绝对的，100%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复活是怎么样，有的人很关心，说我复活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我在80岁的时候呢，还是30岁的时候呢，是我比较漂亮的时候呢，还是比较丑的时候呢，很关心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到天上没有一个丑的，没有到天上的没有一个漂亮的，到天上的全是美的。所以圣经特别说，在地上，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都有身体，不同在哪里？属肉体的，属灵的，会朽坏的，不朽坏的，软弱的，强壮的，羞辱的，荣耀的，所有复活的都会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与主永远同在。在那个时候，各位，我们之间的彼此的认识要比现在要清楚得多，如果也都去天堂的话，比现在清楚得多。我们现在还受很多的我们的认识，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我们可能睡觉睡得不好，现在还有点迷迷糊糊，在天上没有这个事情，非常清楚的彼此的认识，都是上帝的儿女，在神的眼睛里面美得不得了。我特别喜欢看小孩子，我特别喜欢看，我看小孩子真美啊，那个单纯的眼睛，那个表情很美的，上帝所造的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带着很美的那个样子，很美的，但是越活呢就越不太样，不太样，最近长成就生出死来，但将来进到天国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的神的儿女，那种的美不是我们人眼所能够看，人心所能够想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复活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特别喜欢诗篇73篇一段经文，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常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这段经文给我整个生命的方向是完完全全的改变，信了主以后我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信主以前很体贴肉体的，非常体贴肉体的，这个很小心的，我说我不怕死，但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很警觉，有点问题我就非常警觉，这个什么问题那个什么问题，在厦门整天去吃土龙汤，这个补那个补啊，这个不好不吃，那个好再吃，我说不怕死，自己跟自己说，信主以后真正的在神面前有属天的平安。现在地上有很多的脏的东西，对不对？上海这个上海黄浦江叫珠江了是吧，现在珠江是吧，因为里面飘了很多猪嘛，是吧，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很多那些的东西，如果我们在世上像世人一样那么害怕的话，我们会活得很惨的，了解不了解？你防不胜防的，你除非把嘴封起来什么都不吃， 你也把鼻子放起来回中国，你不要呼吸，不要吃，你除非这样子，
不可能的。但你带着这种属天的平安，那些东西不算什么，凡世上所卖的都是。
圣经这样讲的，基督徒的平安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在地上我是客旅的，我是寄居的，我就没有那些的恐惧。简简单单的在神面前平平安的生活，喜喜乐乐的生活，这个是复活的盼望所带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但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当然在今生的当中会很紧张。这个是信主还没有信主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按照北方人算，我今年五十了，50岁，半百。这个刚移民来的时候30多岁，从来没有想到竟然50岁，好像离我很远，现在就在这儿。那我父母都去世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都面临跟我差不多的一个情况，父母年事已高。我也相信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吧？这个复活的信息这么重要，这个福音这么宝贵，我们的父母呢？他们在哪里啊？在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父亲，我父亲93年去世，我91年在厦门我就决志信耶稣。我父亲93年去世，我2年以后回到我父亲身边，他得的病叫脑萎缩，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没有了，思考语言功能非常的好。我在他面前一句福音都没有，因为那2年我从来不追求，我那2年只是捞钱，得了神的恩典就是走世人的生活，一句福音都没有。我在他面前如果我可以讲福音的话，我可以讲得非常清楚，他头脑非常的清楚的，把他埋了10年的那个老案子那个身份我妈妈都没有讲的告诉我，他可以这样子过去的不好的身份，有地主啊什么的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一句福音都没有。对于一个将死的人，如果没有福音的盼望，一切的话都是废话，同意吗？你靠什么能够安慰他？他面临的是死亡，你还能给什么给他吃？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有福音盼望的人，在我们的父母面前，如果没有把这个上好的福分给他们，情何以堪？那我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69岁信主，是我太太带她去教会，那时候我还不信，我还应着景象，那个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我太太去她教会，她信主了，她去世的时候非常的平安，神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一个最大的遗憾，一个最大的感恩，都在我生命的里面。那我讲了强盗的这段经文，我特别跟大家讲，现在趁你还有时间，趁你的父母头脑还清楚，你现在要传呢，你要竭力的为他们祷告啊，不能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你真正看见复活的这个盼望，我们不能不做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主哈，今天是复活节，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啊！我不是让大家悲伤啊，是想把这个喜讯更多的能够带给我们的家人。当你看见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信主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当你知道你所爱的人将来在天国的里面，你会和他永远的相聚，地上的死亡只是暂时的再见，那种的心里面的安慰是何等的大。这个是复活节要赐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复活节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一天的一个节日，复活节是一个永生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祝福。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蒙恩的人，我们这些中国背景的人，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竟然可以认识主，竟然可以被主认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的里面，我们就不再受世界的辖制，世界的罪不能够再诱惑我们，世界的那些的发生的困难，那些的灾难不会再恐吓我们，所有的世上那些世人所过不去的那些问题，我们靠着主都可以胜过。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起要过最后一个复活节。最后一个复活节什么时候啊？最后一个复活节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复活节，那个是最后一个复活节。那个复活节的里面有极大的喜乐，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到时候都能够见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实在献上感谢。你的死，你的复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竟然放下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作为外邦的，我们对福音、对圣经、对神了解那么少的人，今天竟然站在这样福音的里面。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献上感谢，献上感恩。谢谢我们的主，你恩待我们。我今天也在复活节的里面啊，各位继续祷告哈，也再次有次呼召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今天听了复活节的信息，你愿意信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意在复活的盼望上有份，有这样的人，请你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没有信主的，我不了解哈，有没有？有这样的人吗？今天的复活的信息触动你的心，你愿意归向这位复活的主？你愿意你的生命开始有真正永生的盼望，不是活在地上暂时的肉体的，将来必定灭亡的那一个方向。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吗？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祷告，求你自己亲自的开启，亲自的感动，愿意主你自己真的是啊，怜悯恩待属于你的人，将他们带到你的里面。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